来，我们今天要讲这本书叫做《发现你的天职》，这是一个日本人写的。我跟你说哦，为什么我要选这一本，是因为我上去 YouTube 看哦，我觉得讲这本书的人非常少。你知道我最早是从哪里听来的吗？我是老高跟小莫那个频道看到的，然后因为老高解释的就比较少一点，然后我就去买了这一本书来看。刚开始我买的是日文，因为我大概日文我去用念的是没什么问题可以看，但是我就觉得说用日文看我不知道我们能把讲得很好这样，我就去找他有没有中文，可是他日文书跟中文的名字是不一样的。后来真的被我找到，叫做《发现你的天职》，八木仁平是他的这个作者。他原本是个 YouTuber， 然后他不知道他要做些什么， which is happening to a lot of people， 因为你知道我教的是 teenager， 要不然就是大学生这种啊。你问很多 teenager， they don't know what they're gonna choose for uni。然后你等到呢，我的学生到了大学以后呢，因为他们都跟我一直都在保持联络，这样你会觉得说他们很多转系的啊，或者是念一念出来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这样。我的已经是澳洲小孩子，已经比亚洲小孩子更知道在干嘛的，都还是很 puzzle， they don't know what to choose。那就算了，还有很多听众呢，到已经出来做了好多年工作的人，忽然觉得说，这好像不是他的天职。我跟你讲，最厉害的是什么？最厉害是做到中年的时候，你开始 quit your job， or 你想要转职的时候，你不知道说，到底我是应该要做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作者很 practical， 写很多非常好的这个练习，可以让你去找到这样子。反正这个作者哦，他那时候刚毕业，早稻田大学毕业的时候啊，他就整个就很犹豫，因为啊，他不知道干嘛。你知道日本那个社会就更糟糕，你更不知道你要干嘛的时候你要怎么办。然后他就是他真的开始就研究那种什么自我了解术，然后他分享到那个 blog 上面，就你知道那个 blog 有2600万人以上的点阅哦，然后就很多很多资讯就一直来了，所以他就开始协助很多人找到生活目标啊，怎么样的。结果这一本书出版就马上变成那个亚马逊啊 Amazon 啊畅销书的排行榜这样子，然后读者就好评不断这样子。他有他自己的 YouTube 频道，我有看，只不过我觉得他 YouTube 频道就是只有日文而已。你如果听得懂日文是可以，他讲话就是很有 energy， 讲得很快这样。你如果听得懂日文，你大概知道他在讲什么，但是我自己觉得是蛮大同小异的。所以我觉得用这本书来看然后讲给你听是比较好，但是呢我会讲重点，因为你知道人要出本一本书前面都会一大堆拉拉杂杂他的 story 啊什么的，我直接告诉你他的 action， 然后我不是用讲的跟你讲啊，我是直接就是讲他的书给你。我原本是想要讲英文你知道吗，因为讲英文我的外国小孩可以听得懂，但是我觉得讲英文很累所以我决定呢就是全部混在一起，就是台湾人也听不懂啊，讲中文的也听不懂，外国人听不懂是这样。可是因为我们在澳洲的台湾人住了这么久，我们就是这样都是混在一起，所以我就要怎么讲就怎么讲，好吧，有缘分你就听听吧。来来来，我先告诉你直接他叫你要怎么做哈。哦对，在找到兴趣的自我理解术之前呢，你先要厘清一些误解。他告诉你一些误解，就是 the mistakes you think you found the dream job or 你的这个天命你知道要做的事情。他第一个误解就是说哈，你会以为说我必须要找到一个能够持续做一辈子的事情，这样没有。他说其实想做的事呢，可能只是不需要讲到就是一辈子做的事情，你可以只是我现在想做的事。譬如说二十几岁的人对不对，你有50%的几率可以活到100岁嘛，所以活在这个世代的人呢，恐怕就要必须就是不断追求这个感兴趣的事情。而且社会变化本来就很快，你 iPhone 也不过是短短十几年而已对不对，所以你不可能说the things I want to do now I will want to do it and I will have to do it for the rest of my life. That's impossible, 对不对？因为以前的人觉得很持之以恒，现在 that's a different thing. 所以最危险的就是你一直想要找到一个能够持续一辈子的事，他告诉你说 Ben Xiu OK. 所以你只要找你最想做的事 at the present moment 就可以了。第二个误解是你找到想做的事呢，你就会有这种这就是命运的安排那种错觉。他说这种是一种迷信，因为呢你如果一直要 search for 这个是命运的安排挡在我们前面的迷雾，就会让你找不到想做的事。其实你真的如果做到你想做的事，一开始也会觉得说sounds interesting, feels interesting, 这样就够了。不可能一开始就觉得说好，这个就是命运的安排，我就看到我的命中注定的人神经病无聊。 然后第三个误解，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想做的事必须是造福人群的事情，有没有？就是你能够服务大众什么，很多人这样讲这样子。他说在寻找想做的事的时候，不用真的很顾虑说我要不要造福人群啦、啊、因为不管是什么事情啊，只要你觉得说有趣好，或者是别人觉得有趣，就可以找到商机这样子。他说你如果满脑子想到说我要找到那种把人感觉就厉害很羡慕的事情，叫你务必放下这种执着好吧，因为呢你会扼杀自己的个性，然后只为了帮助他人。所以说到底你只是好像说你有在牺牲自己，自我牺牲而已这样，因为你没办法自己勉强自己为了别人而努力嘛，这样实在太累了。所以他叫你 at the present moment想做的事应该是能够轻松持之以恒的事情，所以才能够长期被别人做出贡献。但是你不要非常执着说我一定要什么什么必须牺牲为了别人的事情。其实说真的，你实际上 the fact that is if you live for yourself， 如果你为自己而活才能帮助他人，这样这就是他的重点。所以你要想做的事呢，第四个误解，他说如果你找到想做的事，你就必须积极的采取行动这样子吗？他说其实这个就是一个误解，因为他常常听到人家说不知道想做什么就先积极的采取行动的建议。他说大概在找别人商量的时候应该就常常听到这种建议，但是他敢说这种方法绝对是错的，因为你不知道该做什么的原因往往是因为你的选项太多，多到就是眼花缭乱这样子。如果你想要很确切的知道说我想做的东西就是这个的话，你要 make sure 你的选项不要太多，然后你选择需要有基准，需要有一个准则。就譬如说你在选衣服，有没有，只要想象一下你挑衣服的情形，你走进去服饰店，那你如果没有一个挑衣服的基准说我今天是为了什么挑衣服的话，你可能会被那种 the thoughts 你的想法说这件现在很流行哦，还有这价格很便宜哦，这种资讯干扰，然后你就找不到自己想穿的衣服，或者是选错衣服，对吧？那选错衣服可能 no big deal 啊，但选错工作就很伤脑筋了，对不对？所以你如果因为说好，现在很流行这个，或者说薪水很高，那这样就不行啊。如果你不知道做什么的时候，你就不能再继续增加选项，因为你会越来越 confuse yourself。所以那个误解就是说，你要找到想做的事呢，要必须积极采取行动吗？不是，你必须要先了解自己，对不对？你一定要放那个有一个准则嘛，你很了解自己才有办法，要不然你积极行动个屁啊，对不对？第五个误解是说，想做的事情呢，没有办法变成工作。你知道很多人都会这样说，他说最大的阻碍就是说我要被这个逮起，我没办法给我做成工作，不能赚钱啊什么那一类的，是不是？其实想做的事是存在内心，实践想做的事的方法在社会之中。譬如说你问这个职场的前辈，对不对？你问他说我问你我想做的事情这是什么，这个前辈是没办法回答你嘛，因为你想做的事刚才你怎样只有你自己知道，他哪知道你想做什么。但是 however，你现在如果问前辈，讲我是你前辈，对不对？你问我说我想从事唱歌方面的工作应该怎么做，那你问我是不是就对了？因为我是 professional， 对不对？这个他的 example exactly apply to me， 我就会大概知道你的 experience， 你的声音的样子，我可能会介绍一些跟唱歌或是音乐有关的东西给你。所以你要问对问题的意思吗？对吧？所以他说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这个误解就是想做的事情没办法做成工作是一个误解，因为呢实际的情形是想做的事情只存在于心中，实践的方法可以在社会中找到。我倒是可以告诉你说他自己本身的这个故事，因为他大学的时候这个故事可能让你比较有时候讲故事你比较能够有简单的思考的方法。他居然被那个 supermarket 在日本被 supermarket 开除，你知道吗？就那种打工还可以开除，然后他才想到说其实他是适合什么这样。他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嘛，他就去名古屋旅行，然后那时候在那种家庭式餐厅吃晚餐的时候他电话就响起来，然后一看就是他打工地点这个超商的店长打来的。那平常他就很少接到那种打工的电话，所以是想说什么事情，就一接起电话那个店长就跟他说 八木，你这个工作非常消极，然后你之前感冒也没有，又请假很少排班，所以你以后免来啦，不用来打工，就这样。就店长，那个店长就忽然就开除了他。那因为店长他说的很急嘛，然后他那时候又在 on holiday 啊，所以他就只能很快说好好被挂断，然后就被开除了。然后他其实那个时候才在超商才打工两个月而已哦。那他自己觉得说，当大一的时候啊，他这个超商的打工的条件是蛮好的，因为他很靠近那种 station， 然后他的时薪算是蛮高的这样。那他应征的理由啊，其实就是觉得说，诶，这应该蛮轻松的，所以他并没有说很用心在做，你知道。然后等到他开始打工的时候，他就发现说，诶，其实有很多他不懂的工作内容啊，譬如什么补货，你知道，什么卖邮票啦，什么上架，什么食品，什么鬼的，狗不狗细沙，鬼有多皮啊。那他明明那时候他觉得是很轻松的工作，他觉得说，天啊，怎么忽然要学的东西那么多，而且他一路没跳，知道。然后就印象最深刻就是哦，连那种香烟的品牌就多到就是 cannot， 所以他一整面那种琳琅满目啊，什么香烟瞬间找出客人的品牌，他就很崩溃这样。哎，我真的觉得台湾 Seven Eleven 的人都超强，都可以，对不对？所以你真的还是就算是什么不起，他自己觉得不起眼的工作，那他都没有 make any effort， 知道？就因为这些啊，他就慢慢就觉得说，哎，为什么我得用一千？就因为他的时薪是1000日币。然后他那时候觉得就是还蛮算是不错的收入啦。然后说我为什么要这样卖掉我一小时的时间，真不想去打工。就他那个工作意愿就越来越低落。然后每次啊在打工的时候就是就看着时钟这样，然后就很低落的意愿，难怪就是会接到电话就被 fire 啊。他说老实说他在打工之前啊，他根本就看不起那个工作，觉得说干嘛把人生浪费在这种谁都能做工作。结果呢他没想到自己连这种工作做不来。然后他就很沮丧这样子。然后他又没钱啊，他完全就想不到他还能做什么工作，因为连超商的工作都被开除。就他正在想他要做什么时候，在网络搜寻的时候，他就发现一个那种诊断强项的那种网站，有点像是你做个测验，然后可以找到自己很强的地方。他就花了那种40分钟接受诊断，就诊断出来是说他是不大适合能够做那种既定流程的工作啊，然后跟那种第一次见面的人啊讲话什么就觉得很累，那种很讨厌接受指令。结果他发现呢，他完全不具备超商工作要求的能力，反而发现自己的强项是那种他有很多的点子啊，然后对仔细思考的工作就是完全不以为苦，你知道吗？然后很会跟别人阐述自己的想法。结果他想说，哦，原来他被超商刚开除是因为他不适合超商的工作，并不是他不是没有工作能力的人。结果他就 according to 他的 strength， 他就成立了一个部落格，想说我试着自己的强项，然后把自己的想法能够传达给别人嘛。然后那时候不是很多人，那个年代不是很多人就说写部落格就可以赚钱啊什么的，他就抱着这种啊能赚钱就很棒，就设立了部落格。然后他自己觉得说，诶，在那个做电脑前面写文章这种一点都不辛苦。然后而且很幸运的是哦，他写到第10篇文章介绍一个什么拉面店，就那个社群网站就超多人读，你知道吗？他就觉得说，诶，说不定我很适合这个工作。然后他就开始经营部落格，然后因为这个工作就可以照他自己节奏，像那时候就是学生嘛，所以还可以嘛。然后他就做得很开心，上课的时候他也写部落格啊，什么午间休息不吃午餐写部落格，连去那种你知道在分组讨论的那种课堂上要写部落格。然后慢慢哦，他真的靠部落格赚钱哦。他说他一开始是每个月赚到大概3000元，后来就10000元，过半年以后居然赚的比超商的打工还多，而且是 靠自己兴趣。然后他说过了1年半，他部落格一月收入都已经突破100万元。然后那个时候他就觉得说，诶，做自己不擅长的事呢会让自己觉得很累，什么也得不到，只有做擅长的事呢才能够做出成果而且很快乐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说完美，你会觉得说，诶，天啊，这是 lovely good story， 没有，你一定要听下去，因为它有很多不同的点。这个就是在这个 sweet spot， 他现在觉得说，诶，我如果还在大学有这种收入，那我就不用找工作啦，我大学毕业就对啊，毕业我就创业，对不对？那时候他就很骄傲嘛，他觉得，诶，22岁就能月收100万，人生真简单啊。好，没有想到呢，其实人生就没有想象中的顺利，因为他一开始是为了兴趣写的部落格，那大学毕业以后呢，他慢慢就是为了赚钱而写的工作，你知道吗？那如果那个时候人家问他说，你为什么写部落格，他答案就是为了赚钱，你说对不对？那如果问他说，诶，你要写什么文章，他就会说，那我要能够写可以赚钱的文章。你知道他那时候脑子就是要赚钱的想法。 那如果抱这个心态工作，当然就不快乐啊。他物质满足，可是从别人的角度来看呢，其实当时的他应该算是成功。但你问他幸不幸福呢？他说他一点幸福的感觉都没有，他觉得就是那种会吐钞票的机器，你知道吗？然后日积就是敲着键盘就写部落格，他就一直想说：“哎，阿娜继续照这工作也人灵性吧，不羁啊，枯燥，你知道？”但是他虽然这么想，好不好？他终究是一个能够赚到钱的工作。你说说放弃就放弃是怎样？所以他大概有一年多的时间哦，就一直在那边想说，再这样下去真的好吗？一直就是有点闷闷不乐，然后又有 pressure， 因为你现在已经不是写好玩嘛，你是为了赚钱嘛，他就闷闷不乐写部落格。就有一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他就说，也心态呢磨砂松快，觉得那种头脑很沉重，有没有？感官就很迟钝，就是不想要工作呢。I'm sure a lot of you can relate， 是吧？就他就是不明所以，他就附近吃拉面，然后点了一个口味就是很重拉面都没味道，然后他就觉得说，他觉得他是轻度忧郁症，你知道吗？因为是长期承受这种压力啊，就忧郁。就他说休息一周以后呢，症状稍微有点消失，可是他大概就真心就可忽然 like you coming to the point the realization like 我再这样工作下去，哇了稀了了那样。所以他就决定面对，你知道我们是不是有缘分的台湾人就听得懂我的 three languages together。 你知道我其实不想讲太多英文跟台语，因为我这个啊会放下去打字幕，我有一个自动可以打字幕出来的，他没办法 recognize everything， 你知道吗？好啦，随便啦，有缘分就听得懂了。一公吼也许公，我现在面对说我到底要做什么这问题啊。然后当时的他呢，就书啊就一本一本读啊，觉得有趣的讲座就去听啊，就试着从这些事情找出自己想做的事嘛。然后他忽然就发现说，哦，原来我喜欢探索内在的自己啊，你知道吗？越学越了解自己，然后内心的快乐就开始涌现。他就觉得说，哦，原来我对那种心理学啊哲学啊很有兴趣，那如果把探索内在这个事当作工作会怎么样？那时的他就不知道自己的强项，不知道什么嘛，就是他要探索内在就跟以前就是部落格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然后他那时候就开始在部落格，就是跟部落格为了赚钱而写的不同感觉的意思啦。然后他就开始在部落格写那种自我理解这种主题，目的呢是为过着相同人生的人呢来解决烦恼。结果他写着写着，很多读者就跟你说，我想知道这方面的事情。然后连那种杂志也问他说，可不可以能够刊载自我理解术啊什么有的没有的。慢慢慢慢有人就更想要有系统的了解，然后他就开始写了，所以他写出这一本书，你知道吗？明明从小学到大学有16年的时间，却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那不是很奇怪吗？所以假如你也烦恼说我该怎么做，怎么透过想做的事情的活出自己的话呢，他希望在这本书能够透露告诉你这样子。所以这才是他讲的这个重点。那整个呢怎么样了解自己，哇刚刚是不是太重要，但是他的这个 story 呢，如果你 feel you're quite related， 那我现在就告诉你他怎么样慢慢找到他觉得怎样可以，你可以找到你这个天赋啊，天职的一个行为，一个行动，好吧？那他第三个 chapter 呢，他是要 talk about 自我理解术，就是用一套公式呢，能够让你最快找到你想做的事情。因为人呢，之所以找不到你想做的事，是你不了解这个词汇，这个想做的事，这里面的这个意思。譬如说很多人在说什么是人生的重心啊，什么是自我重心，活出自我，他觉得这种很模棱两可的词啊来找你想要做的事，就是完全没屁用这样子。就是他来譬如说来找他商量的客户啊，曾经异口同声的说，我去上了一些有关于找工作的课程啊，也读了几本自我分析的书，但是呢还是找不到想做的事。我 I'm sure a lot of people are like this， 对吧？那什么什么自我分析什么都白忙一场这样子。然后还有很多人就做一段500题以上的问题，但是还是没有找到自己想做的事，因为它会让你觉得你的思绪乱七八糟这样子。不是要靠直觉你知道吗，是要靠逻辑来找。用直觉的意思就是没个屁用这样。以及刚刚有三块重要的拼图能够帮助你找到真心想做的事，只要找到这三个拼图呢，谁都能够得到梦想的工作方式。 那如果你对你现在工作不满啊，或者是你有很大的 insecurity about your job， 你大概就知道哪一块东西，三块拼图哪一块没有，你把它补齐就好了，这样子。三大支柱是什么你知道吗？ The most important three principle of 这个自我理解术，第一个就是喜欢的事，第二个是擅长的事，第三个呢是你重视的事情。所以第一个公式呢，就是喜欢的事乘以你擅长的事情，就等于你想做的事情。然后第二个公式呢，是你喜欢的事乘以擅长的事，等于再乘以重视的事。重视你这个 value 也是很重要哦，不是只有那两样，那就是你真心想要做的事情。 That's the whole point， 这就是它的 公式。那我们 go back to the first principle， 第一个公式呢，说喜欢的事跟擅长的事等于想做的事，到底是什么意思？好，想做的事呢，就是以自己擅长的方式来从事你喜欢的事情。所以我们要像一个，我们下一个定义就是，能够持续成长的事情呢，就是你喜欢的事情，等于是有热情的事嘛。你喜欢的事情呢，就是你对那个东西有热情的领域是什么？有热情的领域哦，譬如说心理学啦、环保问题呀、什么机器人啦、挖沟啦这种。你如果解释成这种业界比较像 industry 的话，可能比较能够让那种在找工作或者准备跳槽人听得懂，像这样。好，那如果问喜欢的是热情的事情呢，有哪些特征？ For example， 我刚刚不是说机器人对不对？好，你会对这个有兴趣，那你的热情就是稍微接触就觉得有趣，然后你会产生一个想法，就是说机器人这个东西真的可以当工作来做的想法吗？或者是为什么，或者是该怎么深入接触，为什么机器人会动，就是让你觉得有趣，恨不得赶快参与其中的这个领域，就叫做喜欢的事情。其实百分之百都有自己还没有裁决，就是还没有察觉却很擅长这种才华，这种事情擅长的事情呢，也就是自然而然比别人容易学会，做起来很愉快，一点都不以为苦的事情。像我自己觉得了哈， 我对我自己是非常非常了解，我自己是对那种什么，虽然我是念什么 4 unit math 什么的，可是我觉得我对逻辑什么数学这种是好慢哦。但是我学语言非常非常快，我学音乐非常非常快，你大概会知道你什么东西从小你就是比较擅长，自然而然就是比较学会。我非常非常会讲话，就这种东西你自己知道，那你如果不知道你就要去找出来没啊，不然你怎么办？擅长的才华，于是就是你顺理成章能够学会的事，是一种才华，一种特质和性格。如果说你很会就是为别人着想，善于与他人竞争啊，很会读书啊，很会收集资讯啊，会什么深入思考，这都是才华。那如果你问我说，那你擅长的事情有哪些特征，那我可以跟你讲，比如说你做的时候就很开心的东西就是特征，自然而然呢你就愿意去做，一点都不会觉得很勉强、哦、你做的时候就没压力，很容易就是一头栽进去。譬如说我做 podcast， 对我来说就是自然而然我就愿意做，也不会勉强。有的人就说要剪接什么，我神经病，我打开我就录，我也怎样，没有压力。然后做的时候会感受到自己的存在，就很喜欢，就算不是工作，平常也会去做。对啊，我有工作吗？没有，我会去做，对不对？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你会觉得别人，如果别人做你这个，然后你自己觉得很容易，你会觉得别人怎么啊，连这么事情都做不好这样。这种也是，这不是我讲的，是他写的，他也这样说。他说你做擅长的事和做喜欢的事，做的时候都会非常开心。所以有的时候有一些自我分析的书啊课程，都会把擅长的事把它列入喜欢的事这样子。那他自己觉得其实要分开啦。有一点他有特别说，擅长的事哦很容易会让人家 mix up with 知识，你知道吗？这两件事虽然很像，但是不一样。因为擅长的是属于能够预估风险啊，懂得体贴别人啊，懂得打破砂锅问到底这些事情。那技能跟知识又有点不一样，技能跟知识会确实就是说我会说英文啊，会写程式啊，懂得网络行销这种事情。这两者是不是都是擅长的事情？但是有一点不一样，擅长的事情是与生俱来的，好，那知识跟技术呢是后天来的。所以呢，此外一旦学会擅长的事，就能够运用在各种工作当中。但是知识和技能，好，只能在特定的工作应用。譬如说写程式嘛， 产生是技能嘛，你只能在 各种特定的工作运用，这个意思。这个就是不一样。比较重要的是，就是擅长的事，因为可以在各种工作运用嘛，学会以后不管时代怎么样的变化，你都还是可以去做。但是技能知识不见得啊，譬如说我现在是做这个 IT 好了，对不对？因为时代的变化，你的 IT 你这个技能知识就会不一样，所以 you have to be very clear on this。而且啊，如果你这个人是过度依赖技能跟知识的人，有时候会活得很不自由。譬如说你想跳槽的时候，你就会不自觉思考说，哎，现在拥有复健师这个执照的人还可以在哪个职场使用，你会不会 you limit yourself， 对不对？所以如果一直像这样有拥有知识跟技能来思考来工作，你的选项就会越来越少，然后你会找不到你想做的事情。它其实知识跟技能原本就只是充实人生的手段，可是很多人把这种手段你知道变成目的，所以这些好不容易学来的知识技能呢，它就变成人生的束缚嘛，就变得有点本末倒置这样子。知识跟技能哦，是帮助我们从事兴趣的手段，所以你把它当做某点目的呢，人生就会觉得很无聊嘛。所以这整个重点才会说你必须要你擅长的事情解释成不管任何时候这个职场都适用的特质，这样才会有用有帮助这样。所以 the whole point 就是如果你受限为这个知识跟技能呢，人生就越来越不自由，发现自己的才华呢，人生才有办法就是越来越自由这样。你知道这本书真的还蛮长的，就算我找重点都还蛮长的，我现在是想要停掉了，因为半个小时，可是你一定会说，季啊，请你拜托再讲下去吧，这样好，我再讲一段好不好。你想做的事到底是什么，就是你既擅长呢又喜欢的事到底是什么。 For example right， 我说我喜欢时尚， I like fashion 哦，他就我喜欢这个 fashion 并不是这本书所说的想做的事哦，因为这是一种兴趣，它应该归类为喜欢的事。那你说诶，那 how about what I like to make things， 制作东西的时候很快乐，那也不是想做的事，制作东西很快那是你擅长的事。所以当这两件事情合在一起，那变成想制作时尚相关的呢的产品，那才算是想做的事。这种东西用听的比较难，你如果有文字来看会比较能够了解，然后你也可以啦，我跟你讲的时候你把它写下来就好了嘛。那 in other words if I say in English right， 想做的事就是 what， 那该怎么做是 how， 对不对？想做的事就是 what and how 的组合，这样子，也就是兼具这个喜欢的事 which is what， 擅长的事 which is how， 这两个特性合在一起的事情。那 what 是时尚， how 是制作，这两个合起来就是你想要制作跟时尚相关的产品。因为很多人都只是想到 what is it， what is it I want to do， 所以老师会选错。譬如说我喜欢吃东西，那我就投身食品业，这样就不行吗？因为你要做你擅长的事嘛。那有人会说诶，我喜欢念书，所以我在书店工作，这种不行吧，因为你喜欢书跟书店工作也不一样啊。 You have to think about how the things like how do you want to do it。如果我跟你讲我喜欢的是什么，我非常喜欢教授别人知识，让别人有成长，这是我非常喜欢做的事情这样。那我很擅长的是，我很擅长就是 digesting information 到你的脑子里，所以非常适合，我觉得我非常适合当老师。我也非常喜欢做这些 media， 就是什么 podcast 啊 YouTube 这种东西，因为我很会 digest information to give it to you。我非常喜欢这样，我非常喜欢 deliver， 然后擅长啊，我非常会 delivering， 就是这样 either in sound in talk in 什么东西，那又是我 combine， 我是不是两个 combine 在一起，所以这个就是我的意思。你不喜欢你自己想想 是怎么样。举例来说啦，譬如说喜欢的事也算是自我理解嘛，如果你擅长的事情是你喜欢倾听别人的心声，对不对？那让别人倾诉这个心声，那察觉内心，那想就是想做的事。就算是写书啊，书的重点就会放在引起的共鸣，而不是放在那种系统的传授知识。所以你如果想要写书，你想要 the action 是写书，然后你很会倾听别人的心声，对，你写的书内容就是会像这种 deliver 知识性不一样。所以 you have to know 你擅长的是什么，还有你喜欢的是什么，然后把它合在一起，那就是这整个的这个的定义这样子。他有一个建议，就是说你想要做的事情 不要用职业来回答，因为你如果用职业来回答呢，你就会把它放在于对工作的想象。譬如说囡仔公，哎，你要做什么？要做 YouTuber 对不对？很多小孩子都抱着梦想，我要当 YouTuber， 但是他只想要有名，他没有 enjoy， 他不喜欢写企划或者拍摄或者编辑影片这种枯燥作业的人，这样那他的 YouTuber 就不是 the reality 嘛，对不对？所以你要看他，你就说，哎，我想要当 YouTuber， 但是那些做这些什么企划啦，这些录影啊，什么讲话这些，这是不是你会做你擅长的事的意思？所以你想要做的事是，哦，我想要受人瞩目当 YouTuber， but you have to think about that 是不是你喜欢跟你擅长是合在一起的。所以你的注意力呢，不是放在这个 title 说我要当 YouTuber 很有名，你是要放在你的工作内容。如果你本来就是喜欢写企划啦、拍摄这种呢，那你就会觉得 YouTuber 很有趣了。By the way, let me tell you, YouTuber 你根本不需要企划，好不好？我没有企划，我打开就来录了，好不好？这种东西就是见仁见智，好不好？那有些父母会问小孩说，哎，你将来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啊？其实你不要问小孩这样，他的意思是说小孩都会回答很梦幻的工作。父母应该问小孩说，你现在做什么最开心？所以大概知道小孩喜欢什么，所以小孩子比较能够找到比较喜欢的工作这样子。那小孩子进入社会的时候呢，有可能会出现那种前有未所的职业，所以 how do you know? You have to know what they're good at, what do they like, 而不是给一个职业，就是你以后想做什么这样。因为一旦哦，有想说我想要作为什么样的人的话，你就会画地自限。因为未来的这个职业很多是你可以自己创造的，而不是说我要做什么这样。一旦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一直在那边思考我想要成为怎么样，你就容易自我设限嘛。因为你如果说我想要成为搞笑艺人啊，然后想到说，哎，我必须要在电视上亮相，哎，那你就只想到电视还有搞笑艺人，对不对？其实你可以放大，你可以说我想要做能够让别人大笑的工作，那你的位置是不是放大了？这种目标就不用上电视啊，你可以做 YouTuber 吧，你可以画搞笑漫画啊，你可以什么有的没有的做 comedy show 啊 something 的。所以就是你讲的语言要对这样子。那他讲了一个 example， 我觉得这个有时候 example 还蛮好的。他有个客户嘛，然后他那个客户都跟他讲说，无论如何我一定要成为演员，你知道日本人就讲，就是我就是要成为演员，然后一天到晚把这个话挂在嘴边。然后他就问这个作者说，我为了成为演员啊，这五年我都一直打工，你知道吗？乘时间出来就是舞台表演啊，又赚不到钱啊，我是不是应该放弃这个我想做的事，这个梦想？结果他现在下面有写他们两个的对话，这个八木是这个作者啊，听起来像白木。八木作者说 ：“T 先生，你想做的是到什么呢？到底是什么呢？”这 T 先生说：“我想当演员，这是想要成为的人吧？成为演员以后，你想当什么呢？”我说不上来，不过我喜欢站在舞台上表演，我希望感动台下的观众。啊，哪如何的，原来如此。所以只要能够透过表演让观众感动，不成为演员也没关系吗？はい、いいですか？的确也是这样的。そうですね。我一直觉得我得在演员这条路上成功不可，但说不定不必真的当演员。既然演员这条路走了五年都不通，那放弃也没关系，但是请不要放弃透过表演感动观众这种事情。所以让我们一起来寻找实现这个方法吧，你说对不对？他就是在告诉我他 conversation， 他怎么样跟那个人讲，就是你不要 risk， 就是说我一定要当演员，我一定要怎么样当演员这样子。你要想想你最主要的目标是什么，如果目标放在透过表演让观众感动，这样即使你没有站上舞台也会想到，哦，透过 YouTube 吗？透过餐厅的驻唱演员吗？ something like that， 就一算一个路不通另外也可以通，这样放弃想成为的职业也无妨啊。因为如果你真的很专注就是一定要那个职业的话，你只会在看不见的未来路上浪费时间跟能量。但是唯独不要放弃想做的事，因为天无绝人之路，这个世界会有很多很多新的 opportunity 这样。好，我先把这个上传好吗？因为第二个要讲公式，就是喜欢的事情乘以这个擅长事再乘以重视的事情，那就等于真心想做的事情。我觉得这个重视的东西非常重要，但是我已经讲了半个多小时了，我们改天再说好了。 I make sure I'll record very quickly. Enjoy this one first. OK? 拜。